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32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1章。以西结书第31章是神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同样的，在31章第一节一开始就点出了信息的时间，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1年。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597年减掉11，就是公元前587年到586年这段期间。这期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31章第2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这加起来就是全国上下的人，整个埃及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在这里的威势，这个字是一个负面的字，原来的意思是膨胀的意思，也就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这种虚张声势的膨胀，虚张声势的傲慢，出现在埃及全国的上下里面，这也难怪。埃及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强权，整个国家自大的心理，那种种族的骄傲，却导致他们引向了灭亡的方向。在这对埃及的第五次的信息当中呢，会提到亚述王的荣美还有堕落，然后再提到法老的堕落。神以亚述王的这个前车之鉴，透过亚述王还有法老，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堕落当中认清人堕落的基本原因和结局。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骄傲在败坏之先，箴言16章第18节说的。如果就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为这思想国内这种无神论的环境，人怎么会谦卑呢？在无神论的底下，人要真正的拥有谦卑的特质，除非他认识有神，而且敬拜真神，才会看到自己的微笑。否则真的是目中无神就目中无人。埃及法老他们目中无神，他把自己甚至于自比为神，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法老的那种虚张声势和骄傲可以说是举世难寻，而且骄傲有的时候和嫉妒是勾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目中无人的时候，也往往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满招损谦受益。谦虚的人是有福的。八福也提到进神的国，第一个呢，就是要做虚心的人，要悔改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不是那种传统儒家所谓的英雄主义。在英雄主义里面有很多的败坏、软弱和罪恶。比方说以利亚，以利亚到了一个地步，以为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但神却说，我留下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 一个骄傲的人，他看不见真相。在希腊哲学家当中，以《理想国》这本书而闻名于世的柏拉图，有一回雅典的市民为了表示他们对柏拉图的尊敬，特别选了一张很名贵的椅子要送给柏拉图，而很多雅典的居民也都去参加了柏拉图这个受赠的仪式。那天呢，正好是下雨，所以道路泥泞，这时候却有一位诗人却把他那个沾满了泥泞的脚踩在这张要赠给柏拉图的椅子上，并且在上面是蹦蹦跳跳，他的行为让全场惊讶不已，因为这种行为等于就是羞辱了柏拉图。这诗人，这狂人还大言不惭地说，雅典的居民啊，你们不要惊奇，我是来救命的，因为我的朋友柏拉图显扬虚荣，他已经沉沦到了骄傲的海里，我必须用我肮脏的脚来践踏他的骄傲。说完，这狂人，这诗人就一屁股的就坐下去了，坐到那张椅子上。只见当时在一旁的柏拉图很温柔而从容不迫的把他朋友拉起来，接着抓了一把刷子，把椅子上的脏污给刷掉，然后抬起头来对所有雅典的观众说，诸位，我感谢我这位朋友的救命之恩，的确，但是朋友有恩，我不能不报，承蒙他的脚践踏了我的骄傲，也容许我用我的刷子来刷掉他的嫉妒。的确，骄傲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骄傲导致败坏，而骄傲也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不满。谦卑的人有福了，懂得谦卑不骄傲而倚靠神，无论对自己或对人都有益处。第三节，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树，在这里一到十节引述了亚述，也告诉了我们包括法老他们败落的原因。亚述王的荣美，他过去就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香柏树在近东地区可以说是树中之树，又高又大。第三节说啊，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这树中之树，然而他却没有感恩的心，反倒因为这种荣美而心高气傲。在下文用了两个词儿来形容亚述王的心高气傲，第一个就是第十四节的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第二个是往下一点，也不得高大自立。换句话说，亚述包括埃及法老他们堕落的两个词儿，两个原因就是高大自尊加上高大自立。什么是高大自尊呢？就是轻视别人，而且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什么是高大自立呢？就是轻视上帝，轻视别人，认为自己可以自立，不再需要倚靠神了。不把人放在眼里，不把神放在眼里，不再倚靠神，是亚述还有埃及败落的根本原因。而亚述王的毛病也是埃及法老王的毛病，也是今天的人的通病。当人得到尊荣的时候，就不再纪念上帝，也觉得不再需要倚靠他了。 有时我觉得尊荣和骄傲好像是败坏二人组连在一起的。很多时候当人得到尊荣的时候，骄傲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当人得到尊荣被称赞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免得落入到了撒旦的试探里面。从以前母亲就告诉我说，香肠不能够配着乳酸饮料来吃，吃香肠不能够配优酪乳啊等等的。香肠不能够配乳酸饮料，为什么呢？因为会致炎的。同样的，当尊荣来的时候，就好像香肠，我们要小心，不能够配上那个乳酸饮料，不能配上骄傲。如果尊荣加上骄傲，死路一条。那有人说，那简单吧，那我们就不要尊荣，我们不要努力，不要做到最好，不要追求极致，就不会有骄傲了嘛。一个学生怕骄傲，他每一回就只考零分，只考零分，就不会骄傲了嘛。其实不是的，我们并不能因为不骄傲，不让自己有骄傲的软弱，就好像向下比烂似的。不是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忠心，甚至于成为这个时代的榜样。只是当我们得着尊荣地位的时候，需要更加的谦卑。人往高处爬，但是却看到神往低处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在那儿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可是不是往上爬的，而是上而下，而非下而上。圣经告诉我们，要做 leader 的，要做领袖的，就要去做仆人。同样得着尊荣，就应该越发的谦卑，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像金字塔一样。不，基督徒应该像倒金字塔一样，上而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第三节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样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同样的，牧中有人必须建立在牧中有神的基础上面。你看到了有神，你也效法了耶稣基督的脚踪，你才有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我中心的傲慢。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1章第三节说，三节下半段说，亚述王这个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树尖插入云中，出类拔萃耶。当你我出类拔萃的时候，你的态度又如何呢？特别针对很忠心很努力的基督徒，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我们需要小心。当我们树尖插入云中，你要想到的是亚述王的失败，法老王的失败，就是尊荣和骄傲不能够配在一起，配在一起就是属灵的炎症，骄傲在败坏之先。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31章第4节，众水使他生长，深水使他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在这里我们同样要留意的，之所以这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亚述王可以长得如此的出类拔萃，是重水使他，是深水使他。而这重水使深水使是谁使的呢？是神使他。 第五节，所以他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为什么？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它长大了，长长了，旺盛了，飞鸟可以在枝子上搭窝了，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第七节，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这棵大树有保护的力量，让飞鸟、走兽、让人民得以安居在其下。第九节会清楚地指出，我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上帝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是神高抬亚述王。第八节提到，上帝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他，松树不及他的枝子，枫树不及他的枝条。看起来亚述真的很厉害，望尘莫及耶。这个图像再一次告诉我们，出类拔萃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第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这大有威势的人呢，就是29章第19节所说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亚述比埃及更强，神告诉埃及说，如果连亚述他都是如此，他因为心焦气傲而被神管教亡于巴比伦，那你又比不上亚述。前车之鉴，你将要步亚述的后尘，若不及时回转，若不撇弃心焦气傲，若不悔改谦卑在神面前。第十一节下半段说，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十三节，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无处可去了，一片荒凉，连这败落的树，连这垂败的枝条，都只能成为他们无处可容的一个栖息之所了。十四节，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从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十八节，会看到败落的结局就是下到阴间，败落的结局就是下到阴间。十四节出现阴府这个字，你如果继续看，你会看到阴间，会看到阴府，会看到下坑，这几个重复字的出现一共出现了8次。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有人说死亡是最公平的，不管男人女人，不管有钱人或穷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当然世上的肉体的死亡是一种死亡，但生命与神永远的隔绝是一种更可怕的死亡。高大自尊，高大自立，把人带入永远与神隔绝的光景当中，骄傲是如此的可怕。圣经也告诉我们，特别新约，保罗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的？的确， 我们真的是需要每天不断地提醒自己说，主啊，我这个是从你领受的，我的口才是从你领受的，我的讲道是从你领受的，我的音乐，我的敬拜，我的带领，我的查经都是从你领受的。若是领受的，我不能够有什么骄傲可夸的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就似乎被渐渐的牵引的亚述王败落之路，法老王败落之路。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在早期侍奉的时候很美很谦卑，但是当有地位了，有名了，心骄气傲了，也就晚节不保了。以色列的扫罗王一开始也很好，后来很坏。第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为他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停流，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在第十五节看到，好像所有的自然的秩序都失调了，江河凝结，大水停流，而且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因为埃及的败落，也使得邻邦的小国感到极大的失望，为他们生命的安全感失去了，他们也为自己的命运来悲哀。十六节，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什么意思呢？埃及的败落好像地震一样，也把列国震动而坠落。看到埃及的倾倒，埃及下到了阴间。什么叫做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呢？原本有一些小恶人，他们看到了，哦，自己下到阴间了，就在埋怨，为什么我要悲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可是看到埃及王也来作伴，就成了一种在负面里面的一种安慰。比方说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呢，有人被处罚了，有十个人被处罚，其中有一个是最好的模范生，哎，第一名，他也被处罚。那么另外九个假设被罚站的，因为有那第一名也在当中陪他们罚站，他们心中就好受一点。这种负面的安慰。十七节，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到被杀的人那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在列国中他的印下居住。这些同下到阴府去的，是曾经做过埃及的膀臂的，也就是曾经成为埃及的助力，成为埃及的附庸国，现在呢却一同沉沦了。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与谁同盟的呢？以西结书第三十一章最后一节第十八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株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十八节呼应了一开始第二节，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十八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株树中，谁能与你相比？你好棒啊！但是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株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埃及人通常在他们的王公贵胄里都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割礼，埃及人在战场上也会割下敌军未受割礼之人的阳具。所以未受割礼的人与埃及人的价值观有关，他们不喜欢未受割礼的人，他们也瞧不起未受割礼的人， 然而当他们被灭绝的时候，他们却要与那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在此我们更看到了以西结书第31章的结论，是停在一个骄傲的人，他是进入到灭亡里面，与神的国是无份的。秦始皇，皇帝一词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认为，当他并吞了六国之后，所有在他之前的王都没有像他那么厉害，那么伟大，他应该要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皇帝，因为他认为古代的三皇五帝都比不上他。他干脆就取了三皇五帝中的皇帝来代表他，他也去研发长生不老之药，认为伟大的人不应该进入死亡的。 No， 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再说，死亡是很公平的。人间的伟大，纵使你再伟大，你也必须死亡。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将来身体都要复活，面对那位造物主的审判。凡信耶稣、接受基督十架救赎的人，基督所流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借着信心，而这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得以借信心来称义。这整个称义的过程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一个基督徒，若是他与救恩有份，一个基督徒他必然是一个谦卑的人，而谦卑的态度也间接证明了他清楚救恩，他明白救恩，他与救恩有份。我亲爱的朋友，期盼你我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11章，让我们透过亚述王，透过法老王，我们真的把前车之鉴当作鉴戒。